在试炼中能喜乐吗？当朋友嘲笑你的信仰，还能喜乐吗？当家人反对你做基督徒而辱骂你，信这个赌书白费了，还能喜乐吗？
当朋友、同学、同事发现你不再跟他们晃宴、醉酒而拜偶像，而觉得你很奇怪而回谤你，你还能喜乐吗？心里难道不是觉得很恐惧、很难过、很尴尬？在试炼中真的能喜乐吗？受这封信的原先读者们也正在面对同样的试炼。当时的时间不同，是公元一世纪大约63年、64年，地点不同。当时是罗马帝国的五个省，现在的土耳其的北部。不过他们面对的和受到的试炼，跟我们21世纪在英国、在中国、台湾、在世界各地的试炼，跟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一样的。他们因做基督徒，因为行善、行义而受苦，他们为良善的缘故忍受冤屈的苦处，他们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有人毁谤他们，他们是作恶的，肉体的私欲也与他们的灵魂作战。在试炼中能喜乐吗？对写信的使徒彼得来讲，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他写信的目的是让当时的基督徒在神真正的恩典上能站立得稳。在试炼中，失去对救恩和盼望的喜乐，就很容易，就很难在信仰上可以站立得稳，很容易放弃而随波逐流。所以当时在本笃的笃先生，他的朋友嘲笑他的信仰，心里难过而没有忘记喜乐，他还能站立得稳吗？当在加帕多家的贾姊妹的家人反对他做基督徒而辱骂他，心里难受而没有忘记喜乐，他还能站立得住吗？当在比对你的尼底兄的朋友、同学和同事发现他不再跟他们晃宴醉酒和拜偶像，而心里觉得他奇怪而回谤他，心里觉得有点难过，但他没有忘记喜乐，他还能站立得稳吗？使徒彼得想告诉他们，想告诉我们，甚至在试炼中，基督徒仍能大有喜乐，因为基督徒有宝贵的身份，还有伟大的救恩。今天，神的话说，因有宝贵的身份和伟大的救恩，在试炼中仍能大有喜乐。那首先我们来看，基督徒有宝贵的身份，1到2节。第1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笃、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对尼寄居的人。寄居的人，基督徒是寄居的人，不属世界。这些受信者，他们是寄居的人。虽然他们可能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但在属灵的意义上，他们确实是寄居的，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笃弟兄真正的家不是在本笃，贾姊妹永远的家不是在加帕多家，你弟兄的天上的家不是在比对尼，他们是寄居的人，他们真正的家不在地上。旧约以色列人也是寄居的人，到了神应许的迦南地之前，他们在旷野中行走，他们都是寄居的人。唯有神应许之地真正属于他们，无论定居在什么地方，他们的眼睛永远都是仰望着耶路撒冷。那同样对于当时受信的这些基督徒们来讲， 无论他们住在哪里，基督徒还没有到属于真正属于他们的新天新地，所以在地上他们要永远仰望天上的家。基督徒是寄居的人，不属于世界。那你们呢？你们的家在哪里？你们真正的家在哪里？或许忙着办永居、买房子、成家立业、过日子，而常常忘记我们是暂时住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地上的异乡客旅，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对受试炼的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因为是寄居的人，所以不会永远的受到这个世界的嘲笑，人的嘲笑，人的辱骂，人的回谤，因为受苦是暂时的，所以可以大有喜乐。受苦是暂时的，可以大有喜乐。基督徒是寄居的人，在试炼中仍能大有喜乐。那若不属于这个世界呢？我们属于谁？其次，第二，基督徒是拣选的人，三一属三一神。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寄居的人就是照着父神的谕旨蒙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因而顺服，并且被耶稣基督的血洒过的人。基督徒是被拣选的人。被拣选在旧约中都是来描述神的选民以色列，他们是在 天下万族中神的拣选的子民，他们是神宝贵的基业，宝贵的产业。彼得说，这些分散在北土耳其的基督徒，无论是犹太背景的或者外邦背景的，若在耶稣基督里，他们是神真正的以色列，他们是神亲自拣选的子民。大家有没有其他被人拣选的经历呢？可能上学的时候被校长拣选代表学校参加比赛，或者上班的时候你的大老板拣选你处理一份重要的项目，都是让人开心，有归属感，感到荣幸，感到喜乐的事情。那被神拣选呢？独一无二，创造一切，充满荣耀，始终无尽的至高神拣选你，拣选我，不可思议。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是神的子民。当时受试炼的基督徒被人嘲笑，被人辱骂回谤，容易忧虑，神是不是不关心我们？难道不爱我们？难道没有看到我们的遭遇？那彼得说，别忘记你们是谁，你们被神拣选，他肯定爱你们。你们有宇宙中最宝贵的身份。你们呢？你们以什么身份最为荣呢？是你是哪个国籍？你是哪一所大学毕业的？哪个公司的？谁谁谁家的？哪个教会的？别忘记，我们最荣耀的身份是我们做神拣选的子民。也留意，拣选的人是属于三一神。做基督徒是三一神的工作，父神拣选信徒，圣灵使信徒分别为圣，越来越顺服耶稣，而耶稣的血救赎并且洁净信徒。基督徒有宝贵的身份，不属于世界，而属于三一神。 因此在试炼中仍能大有喜乐。宝贵的身份。三到十二节借着告诉我们，不仅是我们的喜乐不仅来自于基督徒宝贵的身份，也来自于基督徒伟大的救恩。单章上的第二点，因有宝贵的救恩，在试炼中仍能大有喜乐。三到十二节 原文是一句非常长的赞美神的话，称赞和喜乐的心贯彻着这九节经文。第三节说，跟我看，第三节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往下看第六节，因此你们要喜乐。第八节，因此你们就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三到十二节，彼得要读者们大有喜乐。那他给了哪些原因呢？三到五节，未来的救恩确保无疑。六到九节，现在的试炼强化信心，就将之荣耀。还有过去十到十二节，过去所预言先已应验。那我们先来看三到五节，未来的救恩确保无疑。第三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神重生了我们，我们本来的生命因为悖逆神，充满着邪恶、诡诈、虚伪、嫉妒和毁谤，我们活在黑暗中。但感谢神，照着父自己的大怜悯，他重生了我们，给我们完全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的特点是，就有永活的盼望。第三节永活的盼望跟第四节的天上的基业，还有第五节的救恩，指的是同一件事情，也就是基督徒未来的救恩。这个永活的盼望不是绝望那种软弱的 一种希望，不是天真不切实际的一个盼望，而是真正的永恒的生命的盼望。这样的盼望跟世界上所给的盼望截然不同。世界给的盼望通常是让人很失望的，再好的和平协定，再好的防患措施，再好的医疗科技，最终都会失败，令人失望。但基督徒的盼望却不是短暂的盼望，而是永活的盼望。永活的盼望，那怎么确定这个永活的盼望呢？怎么确定？那我们看，因为重生而有永活的盼望，都建立在耶稣的复活上，所以未来的救恩的盼望并非虚无缥缈的期待，而是有着耶稣的复活做保证，确实的一个盼望。使徒彼得自己也亲眼看过耶稣的复活，耶稣所留下的空坟墓也证明我们所有的盼望是真实的，必定会实现的。因为耶稣的复活，所以未来的盼望确保无疑。我们也注意第四节，天上的基业多么的确保。有没有注意到彼得怎么形容我们的天上的基业？他说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作为属神的子民，父神家里的孩子，我们就有一个长存、完美、稳固的基业。神给以色列人的基业是迦南地，但因为以色列的悖逆，这个迦南地被 偶像玷污，也被敌人侵占和毁灭。他们在地上的基业虽然很宝贵，但只是一个预表。神的子民真正的基业就在天上，在那里的基业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不会衰残。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找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东西来比喻我天上的基业。我想了半天才意识到，世界上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没有这样的东西，只好用一个必朽坏的东西来对比。比如厨房里，我家里厨房里的香蕉，过了几周就很快就朽坏，很快就朽坏。但在本质上，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不管是香蕉，不管是一个地方、财产、一个城市，都是到最终都会朽坏，不是长存的，早晚都会朽坏。但基督徒的基业，他天上的基业是长存的，是完美的，是稳固的。杜弟兄、贾姊妹、你弟兄，或许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会失去一个东西，可能会失去工作，可能会失去财产，但不管怎么样，他们仍能大有喜乐，因为没有人可以夺去他们天上的基业。当然会很难过，当然会受伤，但他们失去的只是一小块必朽坏的香蕉而已，没有想象的那么的糟糕。地上的基业都是暂时的，但基督徒在天上的基业是长存的。在第四节，我们也看到基督徒的基业也是第四节，为你们存留在天上。存留原文是被动完成式，代表是已经发生的、已经完成的动作，绝不会被取消。未来的救恩确保无疑。有时候我们旅游的时候到了一个旅馆，却发现我们预定的房间出了差错，或者莫名其妙被取消了。但当我们到了新天新地，我们天上的家，这样的情形不会发生，因为我们将来的家和继承权已经受保证，而且被存留的。那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那万一我自己达不到天地，就是天堂呢，怎么办？你之前有没有这样的忧虑？我受试炼能不能站立得稳？能不能坚持到底？会不会最终放弃，达不到新天新地呢？不会。我们看第五节，因为受试炼的信徒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基督徒一定会得到基业，一定会得到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那个救恩，因为基督徒一直都受神的保护，就像有一个贴身保镖一样。因此我们一定能平安地抵达天家，基督徒未来的救恩确保无疑。因为未来的救恩确保无疑，所以在试炼中就仍然能够大有喜乐。那未来是确保的，但现在的试炼怎么办？哪能喜乐呢？可以喜乐，因为第二点，现在的试炼终至荣耀。我们一起朗读第六到第七节。因此你们要喜乐，然而你们现今在各种试炼中或许会难过， 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你们怀仍能怀赛的心智一样，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不知道你怎么样，但受苦的时候，通常我可能通常第一个反应就是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事情在发生？要多久？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彼得并不否认试炼是沉重的，是令人感到难过的。不过，在试炼中，基督徒确实可以喜乐。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些试炼是暂时的。在永恒的未来里，现在的试炼只不过是一个非常非常短暂的时候。另外，试炼并不是突然的，是有目的的，也对我们未来是有益处的。看第七节，试炼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被火炼过仍会朽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耶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信心像金子一样，要被炼尽，要被试炼。金子经过火炼的目的是除去 渣子，使它更为纯净，更加宝贵。照样我们的信心经过逆境的熬煎以后，杂质炼净，更加坚固，更显宝贵。要注意，这里提到金子其实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对比。信心比金子更宝贵，到最后信心不会朽坏，但金子仍然会，其实会朽坏。要比金子更宝贵，到最后基督显现的时候，这样惊艳的信心会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听别的牧师讲和设想，或许新天新地天堂里街头上会有一些像伦敦的皮卡迪里圆环的大屏幕一样的屏幕，那么大，就会播放着一个类似感动中国的一个节目。但当然不是感动中国，可能也许会播放的内容是信徒之前在地上 的试炼中站立得住的一系列的一些小片。比如也许会播放着当时假姊妹2000年前在加帕多加在家人反对的情况下继续坚守信仰 的经过试炼的信心。可能也许也会播放今年在伦敦在福音之家的弟兄姐妹传福音而受辱骂，但继续传福音，把耶稣的好消息传开，这样的一个经过试炼的信心。看到这样的这些这样的信心，就会得着称赞，这样的信心会得着称赞。当然称赞、荣耀和尊贵也都归于耶稣，因为耶稣是我们相信的对象，他是我们救恩的源头。所以在现在的试炼中，基督徒可以喜乐，因为试炼不是突然的，是神奇妙的工作。神不是纵火者，而是精炼师。他那么爱我们，使用试炼除掉我们的骄傲，除掉我们的自满，除掉靠自己的心，让我们更加祷告，更加仰望他，更加信靠他。这样我们的信心更坚固，更显宝贵，到了耶稣显现的时候就能得着荣耀、称赞、尊贵。我记得去年IGG 小组我们去出游的时候，东西在 车库里被偷，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一些弟兄姐妹的东西被偷了，看起来非常糟糕的事情，但实际上在我的身上有帮助我，有坚定我的信心，有帮助我。我记得那一天我就非常迫切的祷告，可能受试炼，但我的信心是被坚定的，我对将来的新天新地更加渴望，一个 不会有小偷的一个新天新地。通过一个不好的事情确实成为了我们的祝福。信心受试炼的慈爱的神是慈爱神的计划，对信徒的未来是有很大的益处。因此甚至在试炼中，基督徒仍然能够大有喜乐。但大家也不要错过八到九节，基督徒现在受试炼的信心不仅要将来的荣耀，也是现在给基督徒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因为现在已经可以跟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八到九节。你们虽然没有见到他，却爱他；现在虽然不能看见他，却信他。因此，你们就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得到你们信心的效果，就是灵魂得救。写信的使徒彼得有亲眼见到耶稣，但感谢神，还没有见到耶稣的基督徒仍然能够现在跟耶稣享受一个亲密的关系，当然很期待将来能够见到耶稣的面，跟他永远在一起。但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可以通过相信神的话，通过圣灵来认识耶稣，来爱耶稣，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但因为认识他，也知道将来要见他的面，就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有点像两个人订婚，虽然还没有，还在等着，现在还在等着终于结婚的那一天，但因为已经深深的彼此相爱，也知道结婚那一天很快来临，就可以很大喜乐。最后，基督徒可以喜乐，因为十到十二节，过去预言现已应验。过去预言现在已经应验。彼得想告诉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多么蒙福。过去预言的现在已经应验。旧约的众先知虽然耗尽心思查考基督所要带来的救恩，但他们不知道具体如何实现，什么时候实现。比如以赛亚，他知道将来会有一个受苦的仆人，但不知道这个受苦的仆人跟万军的拯救者是同一个人，并且圣灵启示他们自己说他们自己不能亲自迎接耶稣到来的福分。但作为基督徒，作为耶稣基督来临之后的基督徒，就有众先知，就可以有众先知等了很久的那个救恩。我们就是比他们更蒙福，通过相信使徒传的福音，借着圣灵，基督徒就可以得到救恩。十二节说，甚至天使也很详细地查看这些事。基督徒，别忘记你们多么蒙福。这里我们也要看到耶稣的样式。十一节说，基督要受苦难后来得荣耀。基督要受苦 苦难后来得荣耀。基督自己是先受苦，后来得荣耀。那跟随他的人，要跟随他的样式。受苦的基督徒可以喜乐，因为你在跟随基督徒基督的样式。你现在受苦，将来要得荣耀。偶尔看翻开旧约圣经，而看神在旧约里伟大的工作，比如把以色列带出埃及，你会想，是不是会想啊，我是不是错过了时机？但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并没有。如果有一个时间的机器回到摩西或者以赛亚那时候，而问他们，哎，我们跟你换个位置吧，我们跟你换，他们会毫无犹豫的回答，马上回答，啊，你们要跟我们换位置？我们是要跟你们换位置。你们认识耶稣，你们认识救恩，你们多么蒙福。基督徒可以喜乐，因为过去的预言现已应验，在试炼中仍能大有喜乐。所以本度的杜先生，当朋友嘲笑你的信仰的时候，虽然心里或许会很难过，但别忘记你是寄居的人，地上不是你永远的家。你被朋友离弃，但神拣选了你，你属于他，你有一个宝贵的身份。所以甚至在试炼中要大有喜乐，要站立得住。加法多家的假姊妹，当家人反对你做基督徒而辱骂你的时候，虽然心里或许会有点恐惧，但别忘记你未来的救恩确保无疑。现在的试炼只是强化你的信心，经过试炼的信心将来会得到荣耀。虽然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很不顺利，但你有一个非常荣耀的未来，甚至在试炼中可以喜乐，可以站立得住。比对你的逆弟兄，当同学同事朋友看到你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而觉得你很奇怪而回报你的时候，虽然心里会尴尬会悲伤，但别忘记你很蒙福，过去的预言现在已经应验，你要比先知比天师更蒙福。他们等待的救恩你们现在就有，虽然因为你的信仰你可能会失去一些朋友的关系，但你已经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也将来要见到他的面，甚至在试炼中你可以大有喜乐。要在神真正的救恩真正的恩典上站立得住。我们跟原先的读者们同样有这样的福分。彼得要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宝贵的身份，还有一个伟大的救恩，所以在试炼中仍能大有喜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和赞美你，感谢你的拣选，我们本来不属于你，本来不是你的子民，感谢你，我们现在是你拣选的人，我们现在属于你，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就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一个非常宝贵的身份，还有一个伟大的救恩，求你让我们可以常常默想这些真理，能够在现在和将来的试炼中仍能大有喜乐。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们。